嘛，他所以他希望中央政府掌握的权力越大越好。然后呢，这个中共呢现在想通过这样的一种分税制改革呀，就是三十周年之后做这个新的这个财税体制的改革，就是能够加强地方政府的收入。其实啊，就是说不管中共怎么做这种财税体制的改革，详细的情况不跟大家讲，因为这事儿就是说起来的话是非常复杂非常学术性啊，不跟大家讲。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共经常讲这个要发展经济，但是呢中共从来没有讲发展经济的主体到底是谁。中共也经常讲就是通过这个政府啊来这个制定政策去发展经济。这个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出发点，那就基点就是完全错误的。其实经济不能靠政府发展，政府它是一个收税的机构，它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它没有办法去发展经济。美国你从来没有听说拜登说哦我要发展经济啊，或者说这个州长上来说我要发展经济。因为经济呢只有自由才能发展。越是有政府的介入，越是由政府来控制的话，它的经济就越来越没有办法发展。所以呢，这个美国政府的话，它的主要的工作是要保障一个经济发展的环境，比如说这个降低税收啊，然后呢，这个包括提供完善的法治啊，来保证就是说一切都是有确定性的，就是你跟我签了合同，如果要是不执行的话，这个背后的话它是有consequence 啊，它是有后果的，所以保证所有的这个契约的这种执行，这个是一个政府它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稳定啊，政府有序的更迭啊，然后的话有一个完善的法治，每个人他有这个言论的自由等等，就是通过这个保障人权来保障这个社会秩序等等，保障法治，所以这个才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美国那些大的企业，比如说苹果也好，亚马逊也好，包括现在这个黄仁勋的这个英伟达呀，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OpenAI 啊等等，就是那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哪一个东西是地方政府说我们要发展这个电商啊，所以我们建给这个亚马逊啊，我们要这个发展这个通信行业啊，所以我们要建一个星链是吧，都不是美国政府做的，是人民自己做的。所以其实呢这个中央政府也好，或者是这个地方政府也好，就在中共这边的话，他们说要发展经济，其实他们只要他们介入经济的话，最后对于人民的自由就是一种限制啊，对于经济发展就是一种灾难。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现在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它跟美国的这个经济危机是不一样的啊。美国也曾经出现过2008年的金融海啸啊，日本也曾有过失去的30年，但是呢这些金融危机都是市场的结果，运作自由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由政府的政策造成的结果。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中国这个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房地产暴跌，那是跟之前的房地产暴涨是有关系的，而之前的房地产暴涨的话是跟中共的这种财税制度啊，这种分税制改革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啊，这个经济问题的话其实是政治问题啊，这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中国的经济现在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困境，今年就是近期能够看到一个指标也非常的危险的信，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啊，就是牛肉价格暴跌。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是北京当局呢是这个敦促国内的农民去提高国内的产量啊，但是呢同时他们又打开了进口的大门。比如说现在哈，就是这个从，因为中国现在和这个一些就是原来关系不太好的国家现在在改善啊，比如说巴西也好，西班牙也好啊，甚至澳大利亚也好啊，跟他们改善关系之后的话呢，就从这些国家开始大量的进口农产品啊，比如说这个牛肉，结果呢就是说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就增加了啊，增加了之后呢，而中国人现在因为家庭收入减少了，经济不好嘛，所以中国人买的肉变少。等于是市场的供给变多，然后呢需求变少啊，这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大家知道哈，因为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嘛，当你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价格一定会下跌，跌到什么程度呢？跌到现在的中国的养牛户已经亏损了，就是你养牛的话这个根本就不挣钱，亏损怎么办呢？就变成了这个公共财政的负担。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情况，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德润传媒给出的这个七只黑天鹅哈，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政治压倒经济啊，不光是在国内政治压倒经济，国际上也是一样啊，就是由于地缘政治的恶化， 俄乌战争啊、台海啊、这个南中国海的冲突啊等等，导致了高科技的禁运啊，导致了产业链的外迁啊，导致了资本的外逃。资本就是经济发展的血液，你现在资本大量外逃的时候的话，你想这个经济不可能好嘛。说到这儿的话，咱们就说一个奇闻哈，我觉得其实也是特别有意思。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也觉得都很吃惊。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因为南中国海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土争端变得非常的紧张嘛。结果今年的这个菲律宾政坛哈，发现这个被中共渗透到什么程度呢？在菲律宾有一个丹路省啊，它有一个自治市叫班班啊，叫 Banban 啊，就是这么一个城市。2022年的时候当选了一个市长叫做郭华平啊，叫做 Alice 郭。结果呢，这郭华平大家突然间发现此人来路不明。很奇怪的这个一个人就莫名其妙的当选了市长，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嘛，因为菲律宾像这样的这个地方啊，它都是一些地方的政治世家啊才出现这个出去竞选呢、啊，然后地方官员都是从这个政治世家中产生的嘛，都政治世家啊从这些他们的家族里面产生，结果这个 Alice 郭呢，竟然是没有任何来历。甚至都没有人认识他是谁，他就当选市长了，所以就是他的身份就变成了一个菲律宾整个社会讨论的一个话题。以前的这个前总统小马克思哈，他就说，政坛没有人认识这个叫郭华平的人啊，叫爱丽丝郭的人到底是谁。然后呢，这个爱丽丝郭去年竟然卷入了中国境外的诈骗案，那他的身份就更受质疑了，是吧？然后就到参议院去出席一个听证会。他呢，在参议院出席听证会的时候，宣称他的出生证明是在17岁的时候才去登记的。这个也很奇怪，因为出生证明的话，是你出生的那一天，这个医院的话就给你填一个出生的证明了，对吧？然后呢，他在听证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讲清楚他自己家族的历史，就是你父亲干什么，母亲干什么，就是爷爷干什么之类的，这个家族史讲不出来。他自己个人成长经历也讲不出来，你是怎么长得这么大的，你以前的个人经历是什么，他也讲不出来。所以整个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那后来呢，这个国家调查局，就是菲律宾的国家调查局，就对他进行调查，发现这个丹路省哈，确实是有一个叫做爱丽丝郭的人，就是这个叫自称叫郭华平的人哈。但是呢，那个爱丽丝郭在档案里边所找到的人的本尊的照片和这个郭华平长得完全不一样。而那个人在哪儿？现在不知道，那个人好像失踪了。大家不觉得这事儿好像有点诡异吗？是吧？特别诡异。然后呢，国家调查局呢就去查这个郭华平啊，这个爱丽丝郭的指纹，发现呢，他和一个使用中国护照进入菲律宾的女子的指纹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他根本就没有出生在这个菲律宾，他是13岁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持中国护照的人进入菲律宾，那个指纹跟这个爱丽丝郭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他就是在中国出生，13岁的时候到达菲律宾，然后呢不知道怎么着就冒充了一个菲律宾已经失踪的一个女子啊，就冒充了她的身份，然后呢去竞选市长。现在这个人已经被停职了哈。就是你这个事儿离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觉得就中共对海外的渗透还有这么玩的哈，就还有这个去冒充一个其他别的国家的公民，然后去参加竞选还当了市长啊，还有这么一件事情。那这事儿就变得特别的，真的是我看的这事，我觉得特别的诡异。这个中共在这个南中国海跟菲律宾的关系紧张哈，还有就是台海啊，大家知道也是这个局势一直，现在有人在讲说这个什么习近平要打台湾呢，就是多少年以来一直有人讲啊。当然我自己我是不认可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习近平他是没有这样的实力去打啊，他也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他也没有这样的人才啊，他完全没有准备好。那在这个7月4号，余茂春教授呢，在台北录制了一个节目，叫做《亚洲很想聊》啊。他呢就从亲身的观察和经历讲到了共军的内部的问题。因为余茂春以前呢是海军学院的教授嘛，他曾经跟着美国高级军事代表团去参访这个共军啊，看到共军内部的军事设施和这个他们的武器。他发现共军还是在像过去一样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啊，这个，然后呢说这个共军呢自认为最大的武器是中国共产党，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对忠诚。这个事儿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可能转化成为战斗力的啊。当时这个共军在就是在国共内战期间啊，或者比如说在之前这个在这个江西瑞金这个建立割据政权期间，那个时候因为。基本上来说是冷兵器半冷兵器时代嘛，就是你能够有几条枪的话就已经是这个武器很先进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你靠着对共产主义的这种信仰啊，就是大家这个靠这个人力往上拼，也可能会有一点作用。但是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拼人力的时代，是吧？现在拼的是算力，拼的是这个就是这个高科技。所以呢，就是说你还仍然把所谓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仰当成是军队最大的战斗力来源的话，你一听就觉得中国的军队其实等于没有战斗力，而且大家也没有对共产党如此之忠诚，是吧？根本就不可能。然后呢，余茂春还发现，就是共军是特别喜欢吹嘘的啊，吹嘘自己的作战能力啊，就这就跟那个大跃进的时候吹嘘亩产万斤一样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种吹嘘的话呢，就是它能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一方面是让能够自己升官，就跟中共的地方官员通过所谓的这个借钱发展经济，把 GDP 拉上去，做很多大的工程啊，但其实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创造价值。而共军的话呢，吹嘘自己有多么多么的先进啊，然后呢，我们要发展先进武器，用这样的方式呢，骗了很多的钱，骗了很多的这个军队的预算，然后呢，把这个钱装到自个儿兜里。所以现在火箭军的这个现在出现的这种贪腐问题啊，就是共军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就是以他这个长期以来，就是通过夸大其词、夸大战力，这个夸大自己，对这个先进武器的研究，包括训练等等啊，这方面的花销啊，实际上的话呢是中饱私囊。余茂春教授还指出说，现在战争需要力量投射的问题，说中共呢也做得很差，说中共的航母就两三艘，没有什么远航的能力，是远比不上美国的啊。然后呢说全球的作战意识也很差，说虽然现在就是说太空军也好或者电子战也好，中共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跟美国还是差得非常的远。所以如果真的是这个跟美国作战啊，比如说在台海中共去入侵台湾的话，那么中共将面临着美国毁灭性的打击啊，因为两军的战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面上。同时呢，这个其实余茂春说呢，不光是美国有摧毁中国大陆的能力，台湾的军力也能够摧毁中国大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中共进攻台湾的话，即使是没有美国的介入，最后仍然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我们知道这个孙子兵法里边讲啊，就是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嘛，就是如果你要是想把别人打败的话，最好的结果是你能够把整个对方的这个国家拿下来啊，而不是说在经过这个残忍的屠杀啊，把对方变成一片焦土再拿下来，这个时候你拿下来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了。更何况如果中共跟台湾作战的话，不光是台湾变成焦土，中共自己也会变成一片焦土。这就是一个双方同时哪怕是胜利，也是就是中共即使胜利也是一个惨胜啊，就如果跟台湾作战的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胜利的话，就根本就不能称其为胜利。那这个对于中共现在这样的就是咄咄逼人呢，最大的这个对他的反制措施啊，就是按照余茂春教授讲啊，就是要警告中共，告诉他你根本就不可能打赢这一场战争。今天其实因为是美国国庆日哈，我们就借着这个中共财税改革的事情，讲了讲美国的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分权和财政的分权，也讲讲就是说中共他现在启动财税改革，给地方更大财政自主的时候，有可能是中央权威的削弱啊，伴随着中央权威的削弱，削弱到一定程度之后，一旦控制不了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可能就像当年的这个辛亥革命之后一样啊，这个地方的话就自治。这个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说的话，也算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啊，或者说是一个打击。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Virginia 的秦女士，还有加州的蒋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还有感谢佛州吴先生的捐款。好了，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东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今天播出第14集，出使东吴，结盟孙权。上一集谈到刘备带领着十几万扶老携幼的民众走到了湖北当阳，由于夹杂大群民众的队伍进行缓慢，决定让关羽 先带着训练有素的水军从水路南下，先去占领荆州的军事重镇江陵，他自己则带着这支杂牌军继续往南走。可是拿下荆州的曹操早就看出刘备图谋江陵的策略，他也不想让江陵这个军事要地落入刘备之手，立刻派出5000骑兵连夜追赶。日行300里路的曹军终于在当阳县东边的长坂坡追上了刘备。虽然刘备在部队后方有所部署，但是这一批还没受到完整军事训练的荆州新兵，在曹操精锐骑兵的冲击下，没多久就溃不成军，丢盔弃甲，各奔东西。刘备还跟自己的妻子女儿走散，幸好张飞以决死精神拆掉长板桥，据守河边。他怒目圆睁，凶猛地对着曹军斥喝：我就是张翼德，谁敢上来跟我一决死战？这种不怕死的拼命架势竟然暂时震慑住了曹军，让刘备和诸葛亮顺利撤退到汉水边，同时派出快马通知关羽放弃江陵，改走汉水。江夏的太守刘表的大儿子刘琦也率军前来接应，三方人马会合后就一起到夏口驻防，重整旗鼓。另一方面，当曹操挥军南下以及刘表去世的消息传到江东时，率军驻扎在柴桑的孙权也在考虑要不要趁机夺取荆州，但是又怕拿下荆州后与曹操正面对决，孙权目前的兵力无法与之抗衡。正当孙权左右为难时，鲁肃建议先结盟刘备对抗曹操，先阻绝曹操南下扩张版图，至少让荆州不要落入曹操手中。孙权接受了鲁肃的提议，派他代表东吴出使荆州吊唁刘表，顺便观看荆州情势，并探访刘备合作结盟共同对抗曹操的意向。没想到鲁肃才到了江陵，就得知刘琮已经投降，刘备被迫撤离襄阳往江陵而来。局势变化太快，鲁肃当机立断，不去襄阳，改往当阳追堵刘备。还没到当阳，又传来刘备大军已被曹军打散，鲁肃只好改往汉水，终于在汉水边追上了刘备。鲁肃一见到刘备，代表孙权致上问候之意后，二话不说，立刻探寻刘备未来的动向。刘备一开始也不知鲁肃的意图，就随口说自己要前往广西投靠苍梧太守吴惧。鲁肃一听，诚恳劝阻刘备不要前往广西，希望他能留在荆州，跟孙权结盟，合力对抗曹操。刘备一听，转头看着诸葛亮，点了点头，似乎在示意诸葛亮当时提出结盟孙权的时机点就在眼前。于是刘备也很诚恳地对鲁肃说：先生所说正合我意，这位诸葛先生早就建议我一定要与孙将军合作对抗曹操。鲁肃看着诸葛亮说：你的哥哥诸葛瑾跟我是至交好友，诸葛家族真是人才辈出啊。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当时诸葛亮的叔叔诸葛玄带着他们姐弟四人离开徐州琅琊时，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留在徐州照顾后母宋氏。几年后因宋氏想回他的家乡江东，诸葛瑾就带着后母定居在江东，受到孙权的重用，并跟鲁肃结为好友。诸葛亮对热情诚恳的鲁肃颇有好感，尤其鲁肃所提孙刘结盟的战略跟他对世局的观察见解一致，加上诸葛瑾的情谊，对鲁肃倍感亲切，就此奠下两人深厚友谊的基础。鲁肃随后跟着刘备撤退至夏口，因夏口在长江北岸， 容易受到曹操军队的攻击，就向刘备建议将军队移防到长江南岸的樊口，除了比较容易防守之外，也离孙权驻扎的柴桑比较近，两军联络比较方便。当一切布置妥当之后，诸葛亮就跟刘备请命出发至江东见孙权谈合作。20年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后值请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就是指出使东吴这件事。诸葛亮领命后，与鲁肃从水路来到柴桑，鲁肃将诸葛亮安排至宾馆，立刻去向孙权汇报任务结果。此时的孙权正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虽然一开始他接受鲁肃的提议，想和刘备与拥有荆州的刘琮兄弟结盟，力抗曹操，没想到刘琮投降，大半荆州都落入曹操手中。刘备在当阳被曹操打败，手边的兵力应该所剩不多。孙权觉得这个结盟跟原本的期待落差太大，跟实力这么微弱的刘备合作，有办法抵抗曹操吗？孙权的心里感觉不是很踏实。不过既然刘备派出诸葛亮来商讨结盟，又是诸葛瑾的弟弟，先见个面了解一下也不是坏事，于是就请鲁肃安排诸葛亮前来相见。当时的孙权是个27岁的年轻人，只比诸葛亮小1岁。诸葛亮一看到孙权，觉得他相貌奇伟，高大挺拔，目光炯炯有神。孙权也觉得诸葛亮气宇不凡，颇有好感。稍事寒暄后，孙权直接切入正题询问：现在曹操势力越来越大，刘将军也败走夏口，江东未来也会面临这种困境，先生有何良策？诸葛亮观察力敏锐，早已发现孙权这位年轻将军谋略过人，只是缺了点胆识，就跟孙权说：自从天下大乱，将军拥兵占据了江东，刘将军则在汉南招募兵众，一起与曹操并争天下。可是现在曹操平定了河北，占领了荆州，刘将军一时之间无用武之地，只好暂时退至夏口。这一段话意指孙权、刘备、曹操是当今争天下级别最高的三位英雄人物，但目前的情况是曹操最强，占地最广，军威最盛，刘备则因情势所逼，暂时屈居下风。此时孙权不动声色，两眼直盯着诸葛亮，暗示他继续往下讲。诸葛亮微微一笑，接着说：江东的情况其实也是相当危急，请将军根据自己的情况仔细衡量，若是能以吴越之众与曹操抗衡，就趁早做出决断，定下战守策略，如果觉得自己无法抵挡，那就让士兵们放下兵器，收起铠甲，及早投降曹操，屈膝称臣。可是我发现将军外表好像愿意服从曹操的号令，内心却仍犹豫不决，事急而不能断，要是继续这样下去，大祸恐将临头。孙权19岁就继承孙策接掌兵权，受到朝廷册封为讨卢将军，兼领桂基太守，8年来收服讨伐叛变的旧部属，受到当地豪族子弟的拥戴，稳定了孙家在江东的政权，连周瑜都认为他日后能成就帝王大业，从来没有人像诸葛亮用这种方式跟他说话。于是语带反讽质问诸葛亮：如果像你所说，曹操势力越来越大，无法抗衡，刘将军为何不向曹操投降呢？诸葛亮感受到孙权的情绪反应， 便不愠不火地回答说，将军听过田横这位人物吧？秦末时期曾跟项羽刘邦争天下的一位英雄。刘邦称帝后，田横宁死也不愿屈膝称臣，他只不过是齐国的一名壮士，都能坚守大义。刘将军身为皇族后裔，有高远志向，且深受人民拥戴，如果真的无法成就大业，也是天意如此，他是绝不会向曹操投降称臣的。孙权听了这一段对英雄的定义，激动表示，我也不能让江东之地人民与十万兵众向曹操屈服，我决心已定。虽然在当下孙权做出抗曹的决定，内心仍想知道刚战败的刘备有什么能耐可以抵抗曹操，何况在前几天孙权才收到曹操的来信，说他要带80万大军来东吴与孙权会面。诸葛亮觉察到孙权惧怕军队数量比不过曹操的疑虑，接着说，从我们在荆州获得的情报显示，曹操虽然号称有80万大军，由于粮饷补给和船舰的数量有限，真正南下的部队绝不会超过20万。加上曹操的军队从北方南下，为了追击抢下江陵，一日一夜行300余里，已处于强弩之末的疲惫状态。更关键的是，曹操下江东必走水路，北方军队不熟悉水战，投诚归附的荆州水军是形势所迫，不会100%配合。如果将军能够派名猛将统帅数万雄兵，加上我们20000多的精锐甲兵与关羽带领的近万水军，两军协力合作打败曹操是指日可待。如此一来，不但能保有江东与荆州的安全，对我们双方在世间的威望与势力提升大有助益。诸葛亮的话启发了年轻孙权想成就霸业的企图心，也解开他心上的大石头，顿时自信的神采恢复过来，打从心里佩服这位只比他大1岁的诸葛亮。孙刘合作的契机在诸葛亮的论述下已然成型，孙权的将领会同意跟刘备结盟合力抗曹吗？双方如何协力打败曹操？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朋友说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赤壁之战。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再次暂时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